市场光，城放在山上是不能行的。圆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了家里。你的光也让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就变成了荣耀的归给你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需要废掉，乃需要成全。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先知都废去，律法一点一划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把他的天国要称为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的天国要称为老大。我告诉你，你们的义若不胜过圣女文士和巴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去。我们再一次简单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又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又赏给我们另外一段时间。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复活大能来托住我们的身体，主要叫我们能够听懂你的话，也能够有力量，能够听见你的话。所以我们把这点时间仰望在你身上，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
名。
我们上一堂特别讲到，八福呢，一面是目标，另一面给我们一条方向，我们怎么能达到这八种的品格，当然是跟我们的奉献很有关系。那么讲到奉献，我们说过八福都，每一个福都有上一句跟下一句。比方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上面与天国是他们的下一句。那么哀痛的有福了，是上面的，因为是他们一个安慰是下面一句。那如果你注意上面的话，我们说过都是 let go， 让他去。然后呢，到了下面的一半句，下面一句，那么就是 let God。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你很明显就会分出这两部分来。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奉献。奉献就是要让这些去，要让这些从我们手中放下，我们愿意把它交在主的手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奉献。然后呢，圣灵因着有我们的许可，因着我们的认可，我们觉得圣灵可以自由的做，因为圣灵从来不勉强我们。然后呢，他就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被重摇，同时呢，生命长大。那么同时呢，你根据这个上段和下段，就是每一个符的上一句和下一句。那如果你光注意上一句的话，你发现从第一个符到第二个到第三个、第四个，很明显是一条路。那么上面那一部分越走好像越卑微，但是下面那一段呢是越走越升高。那么上面我的意思是说，虚心的人，然后到了哀痛，然后到了温柔，到了饥渴慕义。你看这条路越走越卑微，越走越渺小。那么然后呢，你若走下半，你看下半句的话，那就是天国是他们的，这就是地位。然后呢，下面接着就是彼得安慰，然后彼得全受地主，彼得保护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呢，要成为神的儿子，然后天国是他们的。那那个时候，这个天国是他们的，就表示说名副其实的，我们是个富足的。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很明显这里一条路，一面是越走越低，另一面是越走越高。一边是越走越卑微，但另一面越走越丰富。所以这两条，一面是往下走，一面往上走，往上走。所以这个就是天国的奥秘。那么十字架的工作，一面叫我们卑微，但另一面就叫我们升高。在复活里面，我们升高。我们升高的原因是因为他被高举，因为愿他兴盛，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的地位越来越优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这条路是往上走，但是我们这个人呢，因着这个工作就越来越渺小。保罗是这样的，你记不记得保罗他写保罗书信的时候，他有一度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使徒中间最小的。那我们知道使徒是很大的，你看就十二个使徒，虽然保罗是圣灵的使徒，但是他还是很大的使徒。但是经过多少年以后呢， 保罗就说了，他说我是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所以你看保罗很明显变小了，他本来名字叫扫罗，后来就变成保罗。那么再过几年以后呢，他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在罪人中的位置最贵，所以他不是说过去我是罪魁，他说我现在在罪人中乃是罪魁。所以保罗你看他越长进，一面是越升高了，但另一面保罗这个人越来越渺小。所以这个就是巴弗所给我们看的那条路，一面是成长的道路，但另一面我们这个人越过越衰微，那么基督呢越过越升高。我们外面的人虽然一天毁坏一天，但里面的人却一天新。所以整个时代过来是整个巴弗所给我们看见的。那我想为着当初在这里面心境，我想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我不会细讲的，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比方说吧，从这个虚心人开始，就是邻里贫穷的开始。我们说过这个贫穷在原来于赤贫，简单的来说我们是零开始的。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是基督徒成长的。我想我们普通啊，对于这个没有太多的观念，我们没有太多的观念，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没有太多的观念。那其实呢，一个生命成长的秘诀呢，就是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零，所以他塑造性是最高的。我们不是讲性格的塑造，我们不是讲到从基督的性情然后到基督的性格吗？那在整个塑造的过程里面，那么一个人他一开始他的可塑性有多高，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知道天主教里面有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你只要把一个女孩子交给我，只要她是七岁，我总会把她有一天带到尼姑，再带到做修女的地方。为什么七岁？因为七岁的可塑性是最高的。所以我们要晓得，当一个性情发展成性格的时候，它必须是可塑性是最高的。那么我们如果稍微有点常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刚刚生下来啊，其实他 IQ 是零的，他和别的动物一比呢， IQ 完全是零。牛就不是，牛它一生下来那一天就会站，而且会吸妈妈的奶，这是牛。但你有可能一个婴孩一生下来就站起来，妈妈就昏倒，这有可能的。他一生下来他就是什么也没有，什么都不行。那么鲨鱼也这样，鲨鱼一生下来满嘴都是牙齿，你有没有看一个婴孩满嘴都是牙齿？没有的。但是呢，因为他一生下来满嘴是牙齿，那天呢就得奋斗，在海里就能奋斗，在海里面就能够找到食物。所以你看这个生命就是独立的生命，非常唯一，不需要依靠的。但是请记得，人这个生命的发展和动物生命的发展，人是从零开始，什么也没有，还就是零，然后没有几岁以后你看就不同，五岁六岁的孩子就不一样了。那么他可以告诉你说，有两对花生米，这对花生米是12个，那对花生米是16个，他可以告诉你这个花生米比这个不光多，而且有12个有16个。但如果你找猴子来的话，猴子他只能告诉你这个多这个少，到底这里有多少的他不知道。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生命的发展呢，跟它的可塑性，刚开始的可塑性有关系。因为什么？因为鲨鱼也好，牛也好，它一开始就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所以后来你看就是整个的发展来说永远赶不上人。所以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王，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些牛和鲨鱼在母腹里面它的脑已经发展了，但有许多已经发展，但是对于人来说不是，人来说是一生下来它根本就是零，所以它的可塑性是最高的。我从前在美国看了一本书，就在书店里看了一本书，我看得很高兴，因为那本书上怎么说，说这本书很有用。这本书呢是护士可以用，秘书也可以用，教授可以用，学生可以用，那么你今天开理发的，你做理发师也可以用，医生也可以用，什么人都可以用。 那我想这个人就太好了，而且不贵，只有一块五毛钱，我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以后，我看见的上面的 title， 整个书面说 nothing book， 就这本书什么也没有，意思这本书什么也没有。然后等到我一打开呢，发现果然不错，每一页都是空的。你现在你知道吗？什么人都可以用，因为什么人都可以在上面写。那请记得，一个基督徒他必须是邻里贫穷的有福，他从零开始，所以他的可塑性是最高的。那因为他可塑性是零，所以他不能独立，他需要依靠的。所有婴孩的生命都是依靠的生命，大家明白？这就是生命树跟知识上的树。生命树是个依靠的生命，知识上的树就像鲨鱼的生命，就像什么生命一样，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牛的生命一样，它能够独立，它自己能够为生存。但是记得每一个基督徒他为什么有福，因为他是灵。为什么有福，因为他凭着自己不能活。所以主明明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枝子，你们靠离开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一个婴孩需要妈妈，所以弟兄姊妹，对于婴孩来讲，爱哭的婴孩也是。如果一个婴孩一生下来不会哭，这个医生会紧张的，所以一定要打发他开始哭了，那表示什么？表示他活了，不光是活了。婴孩他不能够告诉你我饿，他不能，他什么力量也没有，但是婴孩这个本领他是会哭，他一哭了妈妈就来了，一哭了后面就来了。所以就是爱哭的人有福了，爱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孩子们就是因为会哭他更长大了。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哀痛，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口袋里有100万美金，你不大会祷告，你的膝盖硬了，胃会下来。但如果你口袋什么也没有，你膝盖就软下来。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祷告，就证明说我们不行，我们投降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贫穷人有福了。然后因为我们贫穷，我们会哀痛，因为我们贫穷，我们知道说离开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每次我们祷告，都是我们每次投降，我们去埋起的。那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基督徒就长大了。所以这个怎么我们会这样长大的？所以慢慢的，所以现在你看，不只是个哀痛的人，而且是个温柔的人。那等一等，饥渴慕义的人。所以一步一步，你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但同时，就是因为我们哀哭，所以我们得到安慰；就是我们祷告，我们不能，但是在他凡事都能。那么，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生长的秘诀。所以我想，这样点一点就可以。我们没有时间仔细来看这个八个福。我们但是呢，我想对于八个福，我们的概念，我想应该是有的。那么接下来的呢，就给我们看一眼天国子民或者天国之子，他对于世界的影响。那许多时候我们要问，当这样的人显在世界中间的时候，当然要给人看见这个国度是怎样的国度，给我们看这个品格乃是基督的品格，这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在这里，那这些基督徒他们摆在世界里有没有影响力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有影响力，不过他们的影响力不是敲锣打鼓，有一种力量叫做安静的力量。那个力量就是他们是世上的盐，他们也是世上的光。他们的影响 是不知不觉的，只要他们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世界要受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见证，天国子民的见证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世上的盐严格说来，你们是地上的盐。然后十四节呢，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确是世界上的光。那么是盐也好，是光也好，就代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见证。那么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活着， 今天的世界就不再是一样的世界。如果我们存在，而这个世界依然故我，这就证明教会建立的失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全世界都来读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问，我们在这个世界能不能产生冲击力？我们要问说，你所在的那个 society， 你所服侍的教会不错，你的周围，你的邻居，那个社会是变得更好呢，还是变得更坏？请记得，这就是天国之子他们的见证，也是他们的事。那么你们是地上的盐，是什么？因为在主耶稣那时候，他们没有冰箱，所以一个东西食物，如果你要保持它不腐烂的话，要用盐的。所以盐实在说来是用来防腐的。如果没有盐，你看迟早有一天这个食物要腐烂，这个社会要腐蚀。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基督徒，所以就是你看见吗？如果我们真的活出上面八种的品格，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在世界上是非常有用的，世界上不能没有我们。因为世界今天能够不再继续的腐化下去，有一个反腐的力量是谁呢？那个反腐力量乃是基督徒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您在学校，今天您在公司房，不管神把我们放在什么角落，麦子这个好种是撒在田里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世界要有一种贡献。虽然世界不欢迎我们，但是请记得，当世界渐渐腐化的时候，尤其道德腐化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是大声的喊叫，我们基督徒乃是不知不觉的产生一个极大极大的影响。我还记得我在受军训的时候，你知道，只要一个人到军中去当兵，军中的语言是最粗暴的语言。为什么？因为他希望你上战场。这个上战场的人呢，是越粗暴越好，你越温柔啊，你就手太软，你根本不能想。所以一个人要杀人的时候喊杀的时候一定要喊杀，而且杀了他们的眼睛都红了。那那个时候呢，你越粗暴你越能杀人。所以只要你受军训，你只要到学校去受军训，当然我再说，一面军训有好处的，你本来在家里也不整理，也不整理这个，就从被里面钻出来一钻进去，你从来都不被。但你上军训以后呢，的确给你很多很多的帮助。一点就是说，有纪律化，生活纪律化，各方面都不一样的。但有一件事你知道，在军中最能够表达，第一个你要表示你是你当兵的，当兵的你有一种美，你要表现你粗犷的美。你知道吗？所有的兵哥都要表现他的出场，所以很自然表现在他们的语言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太痛苦了，人痛苦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受阻，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他们语言那么粗鲁，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明白吗？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世界语言本来就世界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他们心中非常的苦闷呢？我讲个故事给你听。这个从前呢，在爱尔兰，不是在爱尔兰，在威尔斯，就是在英国。英国你知道有个地方叫威尔斯。那么威尔斯那个地方很多都是矿场，所以很多的矿工呢，他们呢都在矿场里面做事。你有一天到晚，这个人都在地底下，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满脸都是灰灰的，然后呢，就一天到晚在里面，这个脾气不会好。会好，就好像一天到晚你掌厨，如果一直在厨房里面火拼命烤，你的脾气会好的。所以你看，这个人一天到晚的在那里，那么人就很苦闷，对不对？在地底下又在黑暗里，一天到晚暗不见天日，所以当然心情不好，里面苦闷，最好表达方法是就是咒诅。你越咒诅，然后你里面的苦闷就得到解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人苦闷无聊，很自然就表现在他的语言上。 所以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们那时候去当兵的，然后呢，那些当兵的都是什么？都是老爷少爷兵，因为是所谓预备军官，都是读了大学去当兵的。那么你知道这些人当然，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到了军中什么都不学，他粗犷为什么都学会？然后呢，他们在一起就是谈了一些许多事，你就可以知道他们一天到晚谈什么，你可以知道什么东西好笑，你看他们怎么笑，几乎你可以找到那个脉络可循的。所以有一次呢，我就忽然有一些同学，当然也是同学了，他们在一起谈天，讲得很高兴。我一进去，他们就不讲了。哎，我说你们继续讲啊，你们想开继续讲。他说不行，耶稣你一来了，我们就不能讲。那弟兄姊妹，我是很感谢你们看见了，许多说耶稣你是讽刺的话，这些没有用，这些对世界没有贡献，你看见没有？但是呢，很稀奇。这些人他们知道一件事，等到耶稣一来了，他很多的话可以讲，现在讲不下去，这叫什么？这叫什么？所以基督徒应该有防腐的力量才可以。所以你知道，等到福音的后来不是福音化了，五月之内有个大的复兴，两年到三年之内有十万人信主啊。威斯里约翰一辈子才救十万人嘛，那个两年之内。有十万人信，然后呢，戏院全部关门了，没有生意；法院呢也关门了，也没有生意，也没有事情做了。你看，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整个这个带来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些矿工呢，听福音，那些矿工呢，你知道他这个听福音的时候都是黑眼去的，对不对？但圣灵一感动啊，眼泪就流了，结果把黑眼圈打花了。是所有得救的人通通打花眼，那不光这样，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本来呀、讲话满嘴粗话，满嘴脏话，满嘴咒诅的话，这是他们的本性。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他们要是驴子听话的话，那驴子就不肯走嘛。驴子当很驴了，他怎么样不走？那一个办法就是咒诅他，一咒诅他就走不走了。所以什么话驴能听懂呢？咒诅的话驴完全听懂，所以一咒诅驴就开始走路。好了，可能有一天呢，这些人通通得救了，咒诅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换另外一种的话，现在就讲 please， 那你知道咒诅的话里面没有 please 这个字的。所以等到你想醒的时候，驴子根本听不懂。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整个复兴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今天这个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能到一个地步，到一个什么情形呢？到了一种的情形，你看见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大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是为什么把你带到奥克兰？你觉得也许我们会生活更好一点，但是不要忘记，不管主把你放在什么时候，你看着好可爱。本来是基督教的国家，澳洲也是，礼拜一个一个卖掉，你看看见没有？本来这个礼拜上剩下小猫三十区，但那都不是小猫，都是老猫了。你看他们个个都是白头发的，你为他们要感谢，他们称他们为基督下去，结果怎么他们卖掉了？卖掉了，然后谁去买的？都是中国基督徒去买的，这个是好事。但是坏事呢？佛教徒也去买，你看见没有？就在你们所熟悉的范围里面，你看有的本来是礼拜堂的，现在已经变成佛教，他们讲佛教了。在美国，你们那边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叫 Carey Bible， 对吧？凯凯瑞是第一个。到印度去的传教士，你今天到伦敦去，我如果没有记错，在1960年的时候，伦敦还有2000个礼拜堂，那个时候有很多礼拜堂，但是呢，因为现在很稀奇啊，现在你会发现说有很多的礼拜堂都变成清真寺，是个完全不可思议。最不可思议的就是那个礼拜堂把 Carry 打包到印度去的，现在里面的新真是，你相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你就看见了非常非常的奇妙。 今天我们的见证在哪里？一国为了传福音，把所有的传教士送到全世界去，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地方。全世界都回话就是英国。你看英国现在道德的情形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今天奥克兰到了什么情形？今天澳洲到了什么情形？弟兄姊妹，当初成都是福音最兴旺的地方，为什么现在基督一点影响力也没有？谁负责任？当然有人负责任。所以不要以为说他们不要礼拜堂，我们把它买来。你买来，你是你带来多少责任的知道吗？你不要说好了，他们不热心，我们来热心，你来热心做什么？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有防腐的力量，但是盐有可能失去味道。那么有人说，盐怎么可能失去味道？盐明明是氯化钠。你如果读过化学，氯化钠从来不变味道，一点都没有，也不会失去味道。但是你要知道，这里的盐都是从死海来的。你知道，因为耶路撒冷的盐呢，都是从死海来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盐死海里的盐呢，它不光是氯化钠，它所以是苦的味道，失去它的味道是为什么？因为它混进了很多的氯化锰。这个氯化锰本身就是，所以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失去他的单纯，请记得，只要把世界任何东西混进来，请记得他已经失去他的味道。那这是怎么办呢？这是基督徒的办法，就是把他扔在外面，被人践踏。你知道吗？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全世界最肮脏的城，为什么？所有人家里的脏东西和垃圾通通丢在马路上，你知道吗？所有的垃圾还有所有的盐巴通通丢在外面，让人随便践踏。所以这是为什么？如果你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走路的话，尤其你穿草鞋，那时候类似草鞋之类的，很容易沾染污秽。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后来替门徒洗脚，就是这个道理。这个世界的选择，这个街上代表什么？街上就被丢在外面，就被人践踏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什么时候盐失去了它的味道，它就失去它的用处。而且有一个警告，就是 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很伟大，大家都看得见，因为罗德回过头一看，变成什么？变成了柱子。柱子严格说就变成纪念碑，就变成 monument。 你看你所有的 monument 都是叫你想到过去辉煌的故事。弟兄姊妹，请记住，什么时候你失去味道，你很可能受世界的欢迎，你很可能就变成纪念碑。这就是许许多多人就变成了罗德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盐是为了防腐的。当盐在那儿进他的工作的时候，他慢慢有一样安静静，然后呢他就带进了那个凡夫人。所以在主说你们是世上盐，不可以失去味道。那不一个人，我觉得主用主圣经用的词很重要。你们是地上盐，你们是世上盐，这就是它的原因的。那么讲到地上的盐，每一次我们下雨的时候，你就要想起什么叫地上盐。好多科学家们在研究，说到底这个雨是怎么下来的？雨当然下来是因为在空中高空的空气冷了以后呢，它就要凝聚成为水。凝聚当然需要核心了，所以普通呢，我们都认为说在空中的那个灰尘呢，它就像我们这样的灰尘一样，那么一凝聚，慢慢就下来了。后来科学家越研究越不对，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空中的那个水分、那个灰尘呢，如果像我们普通沙粒这么大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到地上的全部都化掉了。所以如果到地上还是水，还是水珠，还是雨的话，那就证明说那内脏部的水滴啊一定要很大，水滴很大的那核心一定要很大。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雨从哪里来？雨从哪里？每次一下雨，你看见全世界整个的地好像刷新过的一样，对不对？整个洁净过的。每一次不管多污染，下一场雨一看就完全就解决，很多地方就解决了，而且你看大地被刷新，整个空气好像被刷过一样。那必须是我们要问说，下雨代表甘霖，雨下来的问题就解决了，那我们要问雨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现在科学家才知道说，原来悬在空中的那个一粒一粒的颗粒，不是我们普通的灰尘，不是。那个粒子通常是每次刮台风的时候，暴风雨的时候，你看你借着台风，结果你海洋里面的水就兴风作浪，然后借着台风就把那海里面的盐分就把它送到天空里面去。所以现在我们高空许许多多的粒子根本就是地上的盐，不过是因着暴风雨的缘故把它送到天上去。那弟兄姊妹，等到这个水分凝，这个水温度下来的时候，就以这个盐巴来做中心，然后雨水就造成，慢慢慢慢的就降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吗？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经过这些苦难，我不明白？但这些苦难就是这么说。神借着这些环境，借着流不尽的眼泪，借过受不尽的苦难，我们不懂得为什么狂风暴雨。若不是狂风暴雨，就不会有运动；若不会有运动，就会把这些人送到他固定的地方，然后借着他们才带来甘霖，然后才洗刷整个的大地，才叫这个大地能够得到洁净。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只要在地上，就是有一种的影响力，那个影响力是叫这个世界要得到洁净。但不光这样，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主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现在如果你去加利利亚是这样，就在那个不远北方靠近往这个黑门山那个方向看去，有一个山是造在城上的。所以主耶稣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意思是说每个基督徒他的见证是藏不住的。所以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斗是为了量东西的，你知道吗？量东西的。那许多人不敢做见证，为什么？因为他用斗呢放在斗底下。你为了要生活，所以你就不敢做基督徒，不敢公开做见证，说我是基督徒。所以这些人呢，就点灯呢，他把它放在斗底下。所以有的人呢，不打算在公开面前这个谢饭。所以有的人呢，他说你等一下，他到洗手间感谢主，谢了饭他再回来的。为什么？因为他怕说，我这么一做，我就丢掉饭。所以弟兄姊妹，一看见这叫什么？这叫做人点灯，把它放在斗底下。这个从前呢，和现在也同样的问题。早期的时候啊，特别在外邦的世界里面，那多半都是庙，所以土木工程嘛，如果那个时候有所谓土木工程师的话，他们的生意是最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建筑商的生意是最好最好的。那么很多基督徒，他们别的不会，他们会土木，他们会建造，但他们良心不平安，为什么？因为每次建筑都是那些庙，都是那些庙。所以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就跑到一个弟兄面前，那个弟兄就叫铁土岩，是一个很有名的教父。那他就跟他讲，他因为他不平安嘛，所以就他一直到铁土岩面前，到教父面前，希望教父能同情他，意思就是说不要紧了，马马虎虎了，没有关系了。所以他就讲了一大堆理由。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弟兄啊，我必须活下去。”意思说我要糊口。所以现在呢，我不能堂而皇之做见证， 我只好把我的根呢放在斗底下，这个斗就是叫我吃饭，我现在不能不这样做。然后铁杵岩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的弟兄，你必须活下去。所以让主给我们看一说，我的灯是不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的光也让这样照在人面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弟兄姊妹，有一个真实的故事，给我们看一说，这个天国的实际果然在第一个世纪就彰显了。你想想看，有没有一个力量，有一个权国比罗马帝国更大？不可能，罗马帝国是最大的权国，是不是？但有一件事很稀奇，你读罗马书的时候，罗马的圣徒基督徒分五个地方聚会，那个时候你加起来的人数没有多少，没有多少。但是那时候保罗还没有去，那时候保罗还没有去，还没有下电脑以前。但是等到尼禄放火烧罗马的时候，那么他起头以为说没有人知道，因为他的雄心呢是要把尼禄把这个罗马城烧了以后，他要重建尼罗城。所以有个传说说他在什么在这个什么在这个阳台上面看整个罗马城焚烧，然后一面烧还一面弹琴，他啊哭，这个罗马城其实是猫窝，是老鼠，他根本是假是假惺惺。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么大家都知道，虽然一路大家都知道火烧了，而且烧了好多好多部分，所以后来怨声载道。那这个时候呢？尼禄就紧张起来，所以他要找替罪的羔羊。那找到谁呢？找到基督徒。那我要问你，兄弟，如果罗马的教会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你想想看，如果他们见证不强的话，我要问大家，尼禄怎么知道说把这个嫁祸替罪羔羊替给这帮人？那一定是这一班人已经非常有名，连罗尼禄都听见了。但不光这个，这些人见面太好了，他们不光是世上的光，而且他们不知道是几百之光、几万之光，那个太亮了。这些在罗马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罗马书里面的男的与男的，女的与女的。你看见罗马就是在罗马帝国里面所犯的罪，不要忘记啊。罗马那个时候的道德标准是什么样的标准？不要忘记，罗马的标准是根据罗马的宗教，他的道德的观是根据他的宗教观。罗马自己是没有宗教的，罗马的宗教是从希腊借来的，所有的希腊的女神是雅典尼到了罗马就变成戴安娜。所以你看见吗？在那边是宙斯，然后这边就变成丘比、丘比特了，什么等等，许许多不同的名字，换个名字而已。那现在我们问，这个希腊神话里面这些神是怎么产生的？不要忘记了，根据我们懂得的历史，所有希腊的神，通过这个人所创造。根据圣经，人是神所创造。但是希腊所有神话里面的神都是人所创造，但是不要忘了，这些人都是堕落的人，因果是按照堕落的人来创造的。所以你读希腊神话的时候，你看见上梁不正下梁歪。当你到这个什么地方，当你到这个什么地方，当你到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在山上就是爱神的庙，就是他们这个就是爱神的庙。那么在这个爱神的庙里面有一千个庙妓，你想想看，哥林多是有两个海港港口的一个城市，所以难怪在哥林多你看那个道德的情形，那个败坏的情形，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道德败坏，他们没有感觉呢？因为他们的神，他们上梁通通这样的，所以他们一点的感觉也没有。 弟兄姊妹，希腊所有的种种，当这个罗马征服希腊的时候，没有想到希腊的文化和宗教就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罗马书里面所有那些犯罪的情形，请记得那种没有羞耻、那种可怕的情形，严格说来就是今天你在奥克兰，今天你在美国，今天你在全世界所看见的情绪，他们又回来了。本来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因着福音的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从偶像转向光明。那弟兄姊妹，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他们不知道是多少万之光，照在罗马城里，罗马从上到下，他们都沉沦在罪恶里面。当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他们最怕是光。这些人不光是电灯泡，而且不知道是几万匹的电灯泡，叫他们没有自由，叫他们良心不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爱慕黑暗的时候，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巴不得我们看不进去是光。如果罗马皇帝他把罪嫁祸给基督徒，如果一般的罗马人他们对于基督徒非常欣赏的话，你知道说罗马的皇帝这个时候下不去，没有人会赞扬的。但是你知道，等到尼禄皇帝说这些罪是他们犯的，那么好了，等到他们成为地罪的羔羊的时候，逼迫当然就临到他们。等到逼迫临到他们，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这些人享有天上，他们反正天是他们的目标，我们早一点把他们送到天上去。那不光这样，许许多多在罗马的人，他们暗中称好，这些人太好了，我们巴不得看不见他们。所以就怎么，当罗马帝国在大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为什么大部分的罗马人不讲话？原因是什么？他们也在罪恶的里面。但是感谢主，当尼禄在他的皇宫里面，你知道他皇宫有一里的走廊，两边都是所有树叶都是金，都是镀过金的，然后晚上为了点灯要用火把，那么怎么能够让他的整个的黄金宫能够亮起来呢？那些基督徒为主寻道的时候，就把他们尸体就裹在这个牛的那个皮上面，然后当着火就在那里点。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得，当尼禄开始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受逼迫？如果你不是地上的，你不是世上的光，逼迫轮不到你。就是你看见了，人根本想不起有一般人这样的人，但只要有一般人，他们犯罪犯不下去，他们杀害基督徒，逼迫基督徒，结果越杀就是越多越多越多。有一天罗马市上杀一个传闻给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因为你杀一个基督徒就多另一个基督徒，而且罗马的地下就变空的了，许多基督徒都躲到地下去去了。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罗马征服了世界，但是200年、300年基督徒的见证，他们不只是盐，而且他们是光。他们明显的是几万万只的电灯泡，叫人犯罪犯不下去。感谢主天神，表面上他们要把它赶尽杀绝，但是等到逼迫完了以后，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每两个罗马公民有一个就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两句话不是空话，这两句话可以用人类历史第二世纪到第三世纪，或者说300年历史来做这两句话的注脚。弟兄姊妹，是罗马帝国征服了世界，是基督天国的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今天。但是很可惜，撒旦要卷土重来，要这个社会 本来是福音传遍了全世界，慢慢慢慢的，他们要摆飞城，要把整个的世界就带回到哪里？就带回到第一世纪，就带回到当初福音还没有来到地上前这个世界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当福音第一世纪传扬出去的时候，那个世界是罗马跟希腊的世界，是道德沉沦的世界，是到处都是腐败的世界。结果弟兄姊妹，你看是谁扭转了这个世界？是列王基督，他们用他们的心血，寻道人学来去教会的分子。结果弟兄姊妹，你看就是他们越逼迫怎么样呢？结果福音越兴旺。我们还有一次啊，这一次我们前不久，我们劝我劝大家，你们不管到哪里去，总是要跟教会历史啊、跟圣经有一点关系，就很有意思了。比方说，我们最近我们到了这个意大利，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保罗登陆的那个城那里有个特别聚会，那么人数大概也就是这样子，也是一个风景非常美丽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原来是当初呢是尼禄啊，这个夏宫，那么夏天的房子吧，那风景非常非常的美。那尼禄呢，其实就是启示录所说的那个兽666。那么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许多基督徒都知道他是其实就是那只兽，一点都没有错。那么他为什么是一只兽呢？因为他不光是他的妻子怀孕的时候把他一脚踢死，这还是小事。他处心积虑一定要把他妈妈毒死，因为他妈妈总是爱他，爱着爱着。当初他做皇帝的时候，其实是妈妈把他放在那个王位上。但是呢，有一天他已经妈妈毒他的母亲，他妈妈力大了，怎么毒也不死，这样做也不死，那样毒也不死。后来他想了个办法，请妈妈去度假。到哪里去度假呢？是到保罗登陆的那个地方去度假。那里根本有那根本那里有一个海湾的。好，结果呢，这个他就在他们这个尼禄这个就是夏宫那个地方啊，有了宴席以后，然后呢，妈妈很高兴，然后他就告诉妈妈说：“我替你造了个宴席，那么这个等于是游艇，那么你现在呢有了宴席以后呢，你就可以坐这个船可以去游览，因为这个附近风景很美，其实跟奥克兰很像，因为附近都是火山嘛，风景很美，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地方游船，没有想到啊。”这个船没设计好会沉的，结果呢一半这个船就沉了。没有想他妈妈命大会游泳，游泳的时候就游到附近的港口，那就是我们聚会那个附近。那港口后来被渔夫呢救起来了，救起来了。后来呢，这个尼禄还是怕人把他妈妈弄死了。所以就只能是的的确确是那个兽啊，一点都没有错。好了，那因为我们一直在这附近呢，所以我们就是访问他夏宫。你去看夏宫现在大概什么都没有，现在可以说这个现在夏宫呢，你看不到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但是呢，现在给我们看到的东西很有意思，就是在夏宫里面呢，全世界只有一棵的无花果树，这无花果树是倒着长的，这个整个这个根在上面，在天花板上面，在石头上面。然后呢，这个无花果就慢慢这个树叶就往下降。所以呢，如果你去意大利，你别的都不去，做一个基础，如果你能到那夏宫呢，你就要拍一拍这一张照，那你就知道说，你看这个就是尼禄当初逼迫基督的总部啊，是他的夏宫啊。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神就特别预备了一个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呢，不是正着长倒着的，它的根在上面。它的干呢和枝呢在下面，这告诉我们什么？教会或者整个教会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道长过来的无花果树一样，它的树根在天上，所以罗马帝国是要砍它的枝和它的叶子，但是那根继续长。300年以后，弟兄姊妹，你看人说是福音，天国的福音就征服了全世界。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慢慢的历史开始回头，现在你看见当仇敌主耶稣回来以前，当兽要在地中海兴起以前，他要反扑的。他怎么反？他从这些大国开始，从英国开始，从奥克兰开始，从纽西兰开始，从澳洲开始。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能看见，当这些地方慢慢的沦陷了，不要忘记，是谁的责任？是教会的责任。这是证明说今天教会失败的。当撒旦是吼叫狮子的时候，你看教会是怎么样？当撒旦变作光明的天使，我们就失败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教训。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所谓基督徒的文化，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整个基督的历史背后是和福音有关系的。我们主当初是流泪撒种的，结果呢，弟兄姊妹，有许多是落在豪土里面。感谢主，这些是好种子，虽然经过艰难，经过逼迫，但是你看这些种子继续长下去，继续长下去。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世界就不一样。所以不要忘记，这两句话不是普通的话，这两句话可以历史来说证明，而且这样的生活是可实行的，不是个理论。所以问题在这里，在公事当中，在你的家里，弟兄，你是光吗？你是盐吗？你在聚会的时候，人家说你属灵，不一定属灵。你家里的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说你属灵，你看真的是属灵。所以大家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主所要的就是天国之子。那他们的影响力是一个无声的影响，好像他们不存在，但是他们就存在了。只要他们在一天，这个世界就不会继续的腐化一天，因为盐在这里。当光照亮在黑暗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喜欢黑暗，不喜欢光明，他们只喜欢黑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自自然然要为义受逼迫。所以弟兄姊妹，在一个公司里面，你同样的是一件事。比方说大家拿公司的钱，每一个人都发一个礼物当做圣诞礼物，那么好了，每个人都拿了，你如果不拿，弟兄姊妹，你就是那个光，你明白吗？大家你也拿了，大家两心都平安。如果每个人都拿了，结果你不拿，你是谁呀？表示说你结果最后谁定他们罪的？当然定他，谁定他罪？所以是光定了黑暗的罪。你不需要责备黑暗，你只要发出光来。但是就是黑暗受不了，黑暗一定要反扑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毁坏、毁谤你们。你们说，所以我再说一次，迟早有一天盐都被搬走，迟早有一天光要被挪走的。这个力量当然是出于来的力量，但是最后你看见说还是自己的事。所以今天呢，如果你回过你看教会历史，很明显的你看见说我们乃是天国之子。所以就只能讲到这些力量的时候，是一个国度在背后。因为讲到家，讲到教会，不都是家的观念，你明白吗？所以讲到相爱，家呢是不大讲权柄，但你如果一讲到国度就不一样，国度不是有爱，国度也有权柄。那么还有呢，只有国度是可以和这个世界抗衡的，可以 counterbalance 这个，可以平衡这个世界。可以拦阻这个世界继续腐化下去。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是属于一个国度是完全颠倒的国家。这个世界的人，他们觉得我们是颠倒的，其实我们知道他们是颠倒的。所以因此我们有责任，我们应当是盐，我们应当是光。那这样因此你看见了， 我们读圣经，全世界读我们，啊，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就在，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你看见福音就到哪里。那这个在说弟兄姊妹，这个不能光是理论，如果光讲讲理论，2000年来，教会历史和人类历史都能证明，就是耶稣那在山上讲的话不是空话，的的确确后来在人类历史里面，他完全彰显出来了。那弟兄姊妹，果然一点都不错，你看见福音的真实，福音的真实是什么？福音是用血来传的。今天我们还是走在先人血迹的道路上，我们能把福音继续传下去。所以这个是正讲到天国子民他的影响，或者说天国之子他对世界的贡献。好，下面呢就进一步了。17节，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一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的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的天国要成为最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巴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为什么讲到律法和先知呢？律法和先知这是个成语，不要忘记，是指的人们旧约的时候。所以一面举作旧约，一面也有几则旧约这一卷，旧约这卷书来说。所以每次只要讲的律法和先知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举作旧约的律法，就是旧约里面所说的律法；还有一个意思呢，举的整个旧约说的 Old Testament 说；还有呢是举作旧约的这卷书来说的，都空的，三个都是空的。所以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意思说你们不要想到我要把旧约废掉，你们也不要想说我要把旧约的书把它推翻了，你们也不要想说我来了需要把最是把这个整个律法时代的精神，就是律法，把它废掉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现在我们主呢就把门徒们就带回到很重要的点。第一，他现在山上，他是坐下，所以他就再一次的把门徒就带回到旧约。你想想看，当初律法是怎么颁布的？乃是摩西上山以后，他坐在神面前40多年，他领受了律法，所以摩西对律法呢，乃是从摩西来的。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恩典和真理乃是从主来的。现在主面对这些犹太，面对这些门徒，他们很多根本就是犹太人，所以就是犹太人来说，他们当然懂得什么叫做律法。可是现在呢，我们主要把山上的教训给他们，那么意思说，现在他要和做旧约做一个对比。那在从这里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今天天国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讲到旧约，就是讲到文士和巴利赛人，文士和巴利赛人就一定是律法的义，律法的义一定是借着摩西来颁布，所以这个通通是连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这是旧约。那么这个律法的义，如果是文士和巴利赛人义，有一天他们要进弥赛亚国，就是将来主耶稣回来以后千禧年，有一个属地的国叫做弥赛亚国。那么如果你有一种义是文士和法利赛义，就是律法的义，那么你就能有份于那个天国。所以所有犹太人他们都知道，他们只要守律法，他们将来有一天就能够得永生，就能进到永生里面去，这是他们每一个人的教导。那不要忘记，所有坐在主脚前的这些门徒也都是犹太人，他们都受过这种教育， 他们都知道说，如果我们将来要进天国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因为要进这个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旧约。所以旧约所一直等候的一个国度，你看它基本性质是什么？是属地的。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今天我们知道说，等到将来千禧年的一个属天的部分，那个属天的部分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儿他的子孙像天上星那么多。那么弟兄们，到那天你看一亿人要在他父的国里的发光，好像太阳一样。所以那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发光。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你讲到天国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属地的呢还是属天？他们都叫做天国。人子的国就是属天，天上的神和另一个国，不要忘记神。所以在弥赛亚国里面，弥赛亚国里面的百姓和他的君王是君臣的关系。但是你知道我们怎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国是谁啊？是我们父的国。谁在这里祷告？主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巴利赛人，所以可见这些人是异人。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是祷告给异人，就是异人这些的国，他们天上的父。所以呢，什么叫天国呢？对于基督徒来讲，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那对犹太人来讲，天上的神要另立一个国，一个是天上的神，一个是天上的父，所以整个的国度叫天上的国度。等到主耶稣要回来以前，有属地的部分，有属天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进属地的部分，那么你看见文士和法利赛已经够了。但如果你要进天国，如果你要进天国的本部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承受那个神的国，那你就必须有基督的生命，然后主回来的时候你那个复活，我们就能够承受那个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主不能够不讲到律法，因为律法和律法的意义连在一起，律法的意义和文士和法利赛人连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主给我们看出我们天国之子，我们当然要进天国，但你怎么进天国？有条件的。你怎么进天国？我们的义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这是不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律法义？那么是不是我们主把律法废掉了？没有。所以清楚吗？如果律法没有废掉的话，那就证明说人子的国跟父的国是同时存在的。人子的国告诉我们，天上的神另立一个国，这是很清楚，地上的国。但是主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谁祷告的？就是圣灵主祷告，他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这个国乃是愿他的国降临，这个国就是义人他们父的国。将来我们就在这个国里面发光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现在你就懂了，神的旨意能够通行的范围，就是天国能够掌权的范围。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天国在天上，神的旨意是通行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没有困难。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撒旦已经盘踞在地上，是撒旦拦阻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什么祷告？这个祷告乃是国度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如果要知道什么是天国，如果我们要进天国，那当然进天国什么意思呢？当然你要活出天国之子的实际来。所以这里很清楚主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义的背后代表一种生命，我们是卖主的生命。 但是呢，他们是没有接受这个生命，所以不要忘记，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在这里我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我们才能进天国。所以现在主就在这提起一个问题，就是主来了，是不是要把律法废掉？是不是要把旧约废掉？那么主的回答什么？我来不是要废掉。所以弟兄姊妹，律法不能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主来了，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把律法废掉，不是把旧约废掉，他要来成全他。这个成全他的意思就是前而满足，就是说律法在律法的时候有空的地方，有不及的地方。现在呢，我们主是把它填充了。所以这里的成全呢，就填充的是填而充之，意思就是说本来有些漏洞，但是我们主来了以后呢，要把它成全了。然后下面说，我实在告诉你，就是天地中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回去，都要成全。那弟兄姊妹，这里很稀奇，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律法是和天地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也是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个宇宙，所以是宇宙，是神的律法在里面维持的。所以这里的律法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标准。神对道德有个要求，神对道德有个标准。所以请记得，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当神在旧约借助摩西给十条诫命的时候，不要忘记，那十条诫命是代表神的标准。神能不能废去他的标准？不能，因为整个宇宙就是借助这些律法来维持的。你把神的标准废掉了，你等于把神自己废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所有旧约里面这个律法，主耶稣说他不是要废掉，他乃是要成全。那么这里的律法一点一画指的旧约，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你们知道这个希伯来文呢，你要注意，它的这个文字就像中国一样是象形文字，所以呢，它这个字上面有很多点，好多的话，你不能随便给它搬家的。你随便给它搬家的话呢，就完全不对。所以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中国啊。那个太太的太就是点一点在中间，对不对？所以你介绍说这个人是我的太太，不要忘了这个太要点在中间才可以。你说这个我看不顺眼，点在中间不好，我把它搬回家，搬到右上方去，那就变成我的全权。所以就是一点一画不能随便变的，因为旧约也是呢，点一画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主的话很清楚，他的律法绝对不会降低标准。所以这什么意思？你到百货公司去，有的好东西在六楼，那你希望是有一天呢，最好啊六楼最好搬到一层楼来。但是搬到在百货公司告诉你，我们不降低标准。但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我用那个梯子啊，你可以从一楼，你什么事也不要做，慢慢就到了六楼。同样的，这就是怎么成全。好东西在六楼，标准不会降低，但是怎么成全它？弟兄姊妹，百货公司坚持不降低它的标准，但是百货公司会架设一些电梯，那个叫什么梯啊？不是，这个垂直的，这个不能叫什么梯，也不伸展，也是垂直的，这种慢慢上去的叫什么？这种电梯啊，我们记得还有一个是吧？对，生长这样。所以你看，你普通百货公司的时候，你不是就等一下慢慢就上去了吗？一楼、二楼、三楼，你一点力气也不要。你如果没有这个设备的话，你要走到路上。所以旧约所有的设备都是用自己力量爬到路上。那他们怎么代替主说我不废掉？所以弟兄姊妹，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他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 能产生一点的意义，那个意义自自然然就胜过文学和法律上。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你看到神的要求就满足了，所以这是成全的意思。所以无论何人被造这个诫命中最小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中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大的。所以最后耶稣的结论是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等到这些天国之子，他们进天国，而且他们义果然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弟兄姊妹，他们并没有触犯神的律法，他们没有背道神的律法，主耶稣来成全了这些所有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背道律法，反而补充了律法，反而成全了律法。那么这句话怎么说呢？所以主耶稣就用六个例子，下面的六个例子给我们看，我们的义怎样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好，那么这里有几个字我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第十二节，我告诉你们，你们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门徒们的特点是什么？门徒有一个义，不过他的义是超凡的义，意思就是说比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更多。对于犹太人来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已经登峰造极了，因为在他们中间如果有人要上天堂的话，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一个是文士，一个是法利赛人。我多说一点，这个文士呢，就是他们中间读圣经的人，是圣经学者，他们解释圣经。那么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做什么呢？法利赛人他们什么事都不做，他们专门遵守文士所解释的圣经。什么意思呢？比方说，这个文士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安息日不可做工，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安息日不可做工。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安息可以挑选。所以你去问文士，那谁告诉你可以不可以？文士他根据圣经，他告诉你说安息可以不可以挑水。那么当然，如果安息挑很多的水，当然做工呢是不可以。那现在有人就问文士说，那请你告诉我挑多少的水算是重量，算是做工。所以呢，文士就告诉你，他说如果你挑的水呀、啊、多过能叫你两个眉毛弄湿了，这个就是做工。你懂吗？如果你礼拜六啊拿的水是不够把你两个眉毛弄湿的，这不算做工。但只要你拿这一杯水，这就是做工的。那么水给这个断案是文士给这个断案。礼拜六可以不可以？裁缝可以不可以拿针呢？因为裁缝不是把针要憋在身上，可以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算不算做工？那么还有呢？礼拜六可不可以看电视？那当然，如果现在拉你礼拜六是不可以看电视。不过年轻人还是很聪明的，到了礼拜五太阳下山，那个犹太的年轻人就把电视打开了。但是麻烦在这里，你打开了只是一个圈子，不能转的。第二天你不能转，一直在太阳下山才能转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说，在犹太人中间讲律法，谁解释律法的是文士，谁遵守律法的是法利赛人。所以请记得，明白圣经的是文士，遵守圣经的法利赛人。所以如果有人要进天国的话，登峰造极的两个人，一个是文士，一个是法利赛人。但是你们什么叫天国？明白吗？你就知道说，将来以色列人他们巴不得有一天能进以赛亚国，他们不再做头，不再做尾，他们就是荣耀的，他们荣耀在将来。但你知道我们心中有何等的大？主今天给我们的义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个义是超凡的。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是个超凡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光叫我们不违反律法，而且能成全律法。主来了要成全律法，那个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你让这个生命活出来的话，你的表现是个超凡的表现。你要让全世界吓一跳， 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一定不会好。你知道吗？有一件事要记得，如果讲到实行律法的专家，谁是专家？犹太人是专家，他们最会守律法。但是2000年来，保罗可以证明说他们失败了，连专家都失败了，我们就放弃吧。弟兄姊妹，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文士，一个法利赛人，带着登峰造极的意，在人间你找不到这样的人。但是门徒是圣徒，因为是什么？因为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结果，是一针一线的刺绣在我们身上，这是光明洁白的戏码。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意当然是超凡的，是胜过什么？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什么意思？新约的意是超过旧约的意，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神的标准不一样？神的标准是一样的，但是从摩西的工作跟耶稣的工作不一样。摩西只是要求，但是耶稣基督乃是把恩典跟真理给别人。所以一面有要求，但另一面他给恩典。另一面，一面他绝对不降下标准，他把恩典给我们，我们借着那些电梯一点都不费力的，我们就拿到了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新约跟旧约不同。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给我们看的说，在创世纪一开始有家谱，然后马太给你有家谱。为什么整本的马太给你叫你相信摩西五经？为什么在这里要给我们看一切都是新造？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马太福音当6章7章，你要知道说，感谢主，今天主给我们生命是个超凡的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最多的是地上的，你这从哪个？所以这个从爬来爬去最高的还是那么高，但是蝴蝶飞的最低的比他还要高。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要大。这句话你懂吗？今天你在地上的爬虫爬有多高呢？但是在蝴蝶飞最低的比它都要高。这个就是主自己的话。所以我们要看清楚，讲是当我们明白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要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有个生命，是个国度的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是个做王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如果他们是完全的，我们比他们更完全。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有一个生命是个完全的生命，有一个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好了，下面接下来主就用6个例子举给我们看。在这个6个例子里面，主要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的意是怎样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门徒，这点是非常清楚的。不过在这6个比喻里面呢，你看它有一个 一套的公式的。比方说，你看一共6个，哪6个？我们看一下，第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但下面呢？就是我告诉你，所以前面是律法怎么说，后面是恩典怎么说，前面是摩西怎么说，现在是主怎么说。你像旧约的先知啊，都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然后他说了，所有的话都是借言的话，包括摩西在里面，摩西也是先知里面一位。但是弟兄们，我们主从来不讲借言，他没有说神的话临到我，没有，他的只是我告诉你。当我们主告诉我们的时候，就是神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律法的意义和门徒的意义不同在，是新约跟旧约不同在。旧约是摩西说话，是律法说；新约是神的儿子说话，是恩典在里面说。两个都说，但你看有什么结果？那个结果就是门徒的意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这点我怕我们会记得，这是第1点。第2点，我们看第27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律法说的，这是十诫说的，这也是摩西说的，但只是我告诉你，这是主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我们主有没有废掉摩西、废掉律法？没有。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主要做一件事，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就是福音的特点。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福音是国度的福音，就是你看见今天我们的光明不是这样，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三十一节，又有话说，怎样，只是我告诉你，你看见吗？在下面第三十三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冲突的吗？是相反的吗？是要把对方废掉的？没有。那么怎么不废掉，而又能够并行？这就是天国的奥秘。这个就是我们主要告诉我们，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什么样，义是我们所结的果子。你问的什么样的生命，自然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感谢主，君子们是一个超凡的生命，叫我们产生超凡的义。好，这里面有好几个分支，然后我们再看第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所以前面是律法说，摩西说，后面是我说，是恩典说。这是第六，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律法说，这是摩西说。下面就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第二节，这两个说就在这儿，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一个是律法，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神的仆人，一个是神的儿子。按理来说，神的儿子当然胜过神的仆人，他可以很自然的废掉神的仆人，他没有废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奥秘在什么地方？你读下去就是很清楚。所以下面这段话，从21节到48节，就是解释第20节。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进天国吗？那么义文士门徒义什么样义呢？下面就讲清楚。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什么义呢？下面也讲清楚。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把它记住。好，那么我在仔细的发挥以前呢，我大概把它说过一下，好不好？你们就可以记住这六点，到底六点什么？我用很简单的话说一下，希望你们能记住，尤其是年轻人，希望你们能够记住，因为你们的记性比别人都好。好，六点。第一点，律法说不可杀人，我说不可动怒。第二点，律法说不可奸淫，我说连意念都不可。律法说离婚，我说没有离婚的解释，不可能。然后律法说不可起假誓，但是我说什么事都不可起。律法说以眼还眼，我说第二点。律法说爱你的邻舍，我说要爱你的仇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到底我们主有没有把律法废掉？如果不把它废掉，为什么要以律法的话呢？为什么要把律法跟他所说的做成对比呢？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真的照着主的话说，我们照着主的命令，我们听主的话，不是听摩西的话，听主的话，我们真的连念头都没有，连动怒都没有，连犯罪的念头都没有，我们也不休息，我们什么事都不起， 我们走第二里路，我们爱我们的主，这是什么？这就是门徒的意义，明白？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所接出来的东西。但是请记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把律法推翻，就说我是来成全律法。我请问你，你们普通考试，我刚才这里考的，我们从前在台湾或者早期在大陆里面，60分是及格，100分是满分，60分是及格。后来我们到了巴西去了，是50分就及格，所以要有加分。不管怎么样，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旧约就好像60分一样，60分，那么新约是什么？新约就是说你不是考60分，当然如果你考40分是不及格，但如果你考80分，如果你考90分呢，你明白了，你不光是及格了，而且呢你是成全了那个要求。老师有一个最低的要求，那个要求是60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不是废掉他60分，你考的比他更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现在你就知道说你是满足了他的地方。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大家听。我曾经呢，我是一直是读故事的人，那么一直做研究啊，那么一度呢是在巴西做研究，也在大学里面教书，后来一度呢就到德国去做研究，那么在他们的德国原子研究，在德国的原子能总署做事，在那里做研究。那么像德国人啊，德国人他向来崇尚权威，那么他们很有钱。我后来发现呢，这个科学家他所请来的外国的科学家呢，都是他们花了很多钱请他。那么他自己呢是老板，是德国人。那么大家都很怕他，因为我们是跟他请去的。那么3个月以后，你一定要把成果呈现给他，那么他就很高兴，他就非常满意。也许下一次呢，他再请你。我们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在这些去的人呢，他都是从第三个国家去，都大概都是美国几乎很少。那么不管怎么样，总是有好多科学家是从不同地方就去了。那么他是在一层楼房上班，那么我们大家都在那做研究。那么大家很有意思啊，这个每次啊，这个老板，我们姑且称他老板，因为是他请我们去的，所以这个老板呢不下班，我不敢下班。我不要给人印象不好，所以大家都很乖，都在办公室，所以大家都看那个他的灯呢有没有还开着还关着。这个灯一关着，他前手脚后面大空空就溜走了，然后回家去做他们的工作。所以很多人就是恐惧战惊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嘛，所以他的确是知道怎么用权力。所以后来有一个法国去的人告诉我说，他说我希望早点离开这里，我就可以做人了。因为在那里不是人的日子，他说你早一点就做人。那我说你和弟弟来了吗？那好，那么你和他，所以后来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为什么很好的朋友呢？因为我知道他要求很高，所以每一次啊，他因为我们都是等于平起平坐，他不能，我们不是研究生，他不能指挥我们做什么，不可以。所以每一次呢，他一定问我们到底做了多少，做了多少，做了多少，他来说明。他从来不把你叫到办公室请你坐，他请你吃饭。每一次请你吃饭就变好，你到底做了多少，做了多少，做了多少。那我心里很清楚，如果他在半年，他在3个月之内，那其实很多东西我看完了以后，其实3个月之内，我不要说3个月之内，可能我1个月我就已经把它做好了，因为并不像他说想那么快的。但是呢，如果你，但是呢。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他的要求就是你一个，就是他要求3个月你把它做好，这是他的标准。但是假定你1个月能把它做好了，如果你马上就告诉他的话，他贪得无厌，他觉得1个月做好再好，那么再叫你做，你再给他一个，再给他一个。所以那个时候我里面很清楚，你如果要请他做事的话，那么当然因为你拿他的奖学金，你拿他的资源，当然你要听他的话。所以呢，等到老板说话，他会有这个要求的，我完全照着他要求来做，一点都没有错。 但是其实呢，我在私下已经比这个多做了两份。如果是这一份的话，我比他多做了两份。所以等到三月底完的时候，他所期待的就是我给他那一份。但他没有想到，我给他不是那一份，我给他是三份。所以就是那一份，他没有要求那么多，他觉得你们三个月能做完就已经很好。但是呢，我要给他个惊讶。后来他果然再请我。那个原因就是说，就是说，你所要求的不过这么多，但是我如果比这个多做两份，我远远超过你所要求。当然，我没有废掉你的，我反而成全你。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所得的生命是这样的。所以，什么叫做门徒的意义呢？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不发怒，我们没有犯罪的念头。但是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没有杀人，但是没有杀人不表示他没有恨。法利赛人什么都做了，从恨到骂到低谷处都做了，他就是没有杀人。所以你看这叫什么？这叫文士和法利赛人。范天宇他什么念头都有，什么感觉都有，什么虚幻想法都有，他就是没有对我们的责任。他说他没有犯罪，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但什么叫门徒的意义呢？不光是你没有行为，你连那个行为前的思想和念头都没有。你有了那个念头，你就等于有了那个行为。所以就是在我们的感觉里，杀人只是一件事，不是。杀人是个过程，是从发怒开始，然后就骂弟兄是拉架，骂弟兄是魔力。什么时候你骂出口了，就表示你再藏不住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是算是你有了发泄的，但如果你的气找不到出口的话，你折磨最后这个动作是杀人。请记得法利赛的意义，文士和文士和法利赛的意义是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对的。你问这个人是对的还不是对的？所以请记住，今天主所要求的意义不是外面，那是里面。你外面都满足了，你的良心平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过是取巧的事，你是一个律法的巧匠。有的人，你看他是法匠，为什么？他做了律法的东西。所以，如果今天你到到这里去，他们明明知道他们自己不能吃猪的，猪肉不可以吃，但他们看着外邦人吃肉，说吃肉怎么办？他们要做这个生意，所以他们养猪。但是明明这个猪是不洁净的，猪不可以踩在他们的地方，那么就把他们身体就污染了，那怎么办呢？那么一面呢，我们不吃猪肉，一面我们不要让这个地污染，但是我们要赚外邦的钱，所以他们还是养猪。但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让一头猪污染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他们把这猪都架在了木架上，所以所有的猪架在木架上，你看没有一头猪是脚踩在身体上面的。我问你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你懂吗？什么都对的，但是你知道哪里是？所以你们的意义要胜过文学和法律赛。好，我想关于这六点，我们今天晚上来，因为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实在说来的，这就是基础。许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基础的精神，基础的精神其实就是文学的意义，不是文学和法律赛，这就是我们的要告诉他。好，我们低头有请来听课。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个人愿意圣灵在这里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习惯了也明白过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救恩。求你恩待我们，把敬拜爱的归给你。现在我们要休息期间，求你与我们同在，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还纪念各种不同的活动和教导，靠你的基督的圣灵。